姊妹平安。刚才秀荣姊妹读的经文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我分享题目呢，就是求得最好的。我们知道，我们信靠神的人呢，我们都经常祷告。我们在祷告中呢，我们献上什么呢？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呢也祈求呢神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同时呢我们把自己、我们的家人及我们周围人的日常所需、日常饮食，包括我们的身体疾病的医治和饶恕他人的过犯等等等等不同的需求呢，我们都交到神的手中。同时呢，我们也期望呢我们每天呢都能够寻见神的面，和神呢有个亲密的交通，从神呢支取力量，得到劝勉和帮助。我们呢也在不停的叩门，我们希望呢能找到一个什么呢，能够遮风避雨，有温暖、有体贴、有关怀和安慰的地方，使我们呢可以躲避哀伤、悲痛、疾病和死亡。我们渴望呢进入这样一个美好无比的地方。我们今天呢就透过这段经文呢学习我们怎么样的祈求，怎么样的寻找，怎么样的叩门，从而呢我们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最好的恩典。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天上八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怜悯赐给我们，你也把你的美好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可以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每个信靠你人的心板之上，我们也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也愿意去照着去行。我们献上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啊，我今天呢，这个显示我今天的讲道大纲，按照经文呢，我大概分了三个大步骤。第一个呢是讲寻求，就是经文的第七、第八节，刚才读过的。里面呢有两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呢，就是说人世间的父母对孩子的寻求的话是怎么回应的。第二个小点就是说神是怎么样回馈他的儿女的。第二大的点呢，就讲了个什么天国相处的原则。然后在第三点呢，我们是做一个回应，回应什么呢？就应用，就说神把怎么样把神的话语活在我们每个信靠他的人的呢日常生活当中。那我们就今天来到第一大点，说天国的寻求。这经文呢在这显示看到，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呢，其实什么呢，是用了一个什么呢，用了一个推进排比形式的讲话。它里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词，哪个三个词呢？就是祈求、寻找还有叩门。主耶稣呢是用什么呢，用我们人类的一种行动的方式呢来阐述我们人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人其实刚开始想做什么事的时候，这个祈求呢可以讲说我们刚开始有个想法，有个概念，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行动了，具体怎么样做就可以到去寻找那步骤了。当最后呢走到接近目标的时候呢，就是到叩门的地步。 所以用这种形象的表示呢，来表示我们跟神怎么讲关系。那么这种祈求是应该如何去做呢？在马太福音的18章有这么一节经文，他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所以耶稣在这讲什么话，就说两个人在地上一同同心合意的求，就是更蒙神的悦纳。怎么样呢？这样来让门徒明白什么呢？地上神家的建立呢，是信靠主的人谦卑的匍匐在神的面前，一起的建造成长。这种同心合意的祈求呢，表明门徒之间呢有个谦卑顺服和彼此相爱的亲密关系。否则的话，这种同心合意的祈求呢根本无法办到。那么一祈求更蒙神的悦纳的话，那我就说我们怎么把握祈求的原则呢？在约翰福音15章有这么一句话：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耶稣在这里强调什么呢？强调人要在他的里面，所以呢，神的话呢就会全盘在心里，也能够理解消化。所以我们看圣经讲嘛，刚开始在旧约是讲什么？说把十诫刻在石板上。但是后来神怎么叫呢？说把他的话刻在信靠人的心板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刻在心板上表面的说什么？就是说我们向神所求的呢，不是我们光是嘴上说出来的话，而是从我们的心里面的发出的话，那神呢也愿意成全。其实在约翰一书呢有一个对这个解说有个更加详细的说明。在约翰一书的5章呢有这么几节经文，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因为我们都知道前面经文也讲说，神的话如果在我们的心中的话，我们呢也一定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呢这个祈求呢也愿意按照神的旨意去求。按照神的旨意祈求呢，那神也必然是会愿意成全的。并且呢这种祈求呢可以怀着坦然无惧的心去求，神呢也必然成全。那说这种祈求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或者达到什么样的地步呢？所以这经文在这里经文就讲了一句，说什么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里不至于死的罪呢，不是指我们身体这个肉体的死，而是指不会失去永生死这个罪。所以呢也就是指说不会，不是指这个失去，不是指失去这个世上的生命。那按照耶稣教导是怎么讲呢？说除了亵渎圣灵的罪，其他的罪呢都可以求神饶恕。那从这个经文教导来讲，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也多大，神呢也给我们的恩典也允许我们祈求的包括内容和范围呢有多么的大。那分享怎么样祈求呢？那我们就来到第二个词，就是寻找。在耶利米书中呢29章有这么一段话，他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所以神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怎么 人要寻求神的话，必须专心，也就是说不能够三心二意的寻求神，这样呢就会寻求到神。那么人们就会问说，怎么叫专心呢？在箴言书八章有这么一句话，他这么说，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所以这个说明就非常清楚了，怎么呢？就是爱我的，其实呢我们说是神先认识我们，先拣选我们，先爱我们。当我们愿意回应神的这个呼召的时候呢，也就是回馈神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爱神。因为爱神呢，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内心深处呢，我们就愿意去寻找他，也呢一定可以寻见他。其实旧约圣经里呢有两个实际发生过的事情呢，就是阐述到寻求神的道理，我们可以做个非常好的借鉴。第一个呢是大卫王对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所吩咐的，在历代志上二十八章的，他这么说，说我儿所罗门呐，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同样还有一段类似的话，在代下十五章，是先知亚撒利亚对犹大王亚撒说的话，他出来迎接亚撒，对他说，亚撒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呐、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顺从和寻求神其实就是跟随神，这样呢神呢必与他们同在，而离去神呢就是背弃神，这样也必神呢遗弃。所以这点非常重要，也对我们每个人呢有很大的借鉴。分享了祈求和寻找，那我们就接着分享这个动词第三个词叩门。那叩门是什么含义呢？我们说门呢是在什么地方有呢？门在房屋有，门在呢院子里有，门在呢城镇里还有。所以门是个什么特征呢？可以开启，可以关闭，还有什么呢？有安全防护的作用。同时呢门后的房屋呢还有什么呢？有遮风避雨，在那里呢可以吃到食物，也可以得到什么呢？安全休息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行走在漆黑的旷野里面，风雨交加，疲惫不堪，他突然看见有个亮光，还有个房屋的话，他一定会加快脚步，急切地走过去，然后怎么呢？会叩门，期待呢屋主会打开门接待他，这样呢他可以吃到什么呢？温暖的食物，可以躺在呢安全的房屋里好好的休息。所以我们人们有个说法叫什么呢？叫做家庭是避风港湾。其实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港湾，期望能够避开疾病、悲伤、哀痛和死亡。那古代的人呢，他们想求怎么样呢？他们想通过寻求怎么样成仙，可以长生，可以没有疾病。那今天的人怎么样呢？今天的人我们说，我们可以通过高科技技术要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当前呢，我们看到很不幸，就这一个小小的疫情，可以讲就是说无情的打碎了人们的这个梦想吧。 但是我们信靠神的人呢，我们知道神呢已经为人类开启了一扇大门，这扇大门呢可以通向人们梦寐以求的地方。其实说我们寻找和叩门，不如说呢，这其实是回应神的拣选和呼召而已。在启示录的第三章呢，有这么一句话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其实神呢，早已经在我们的心门之外叩响了我们这扇封闭的刚硬的门。神迫切的期望我们能够听到，能够回应他的呼召，愿意开启我们的心，让圣灵进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与神呢同席吃饭，也可以进入呢没有悲伤、疾病和死亡的天家，得到永远喜乐的生命。主耶稣呢，在主耶稣阐述福音道理呢，他非常喜欢用比喻来阐述天国的道理，在这里呢也不例外。所以主耶稣呢就用对比的方式，透过呢人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孩子来解说神是怎样恩待所有信靠他的人。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其实我们世上的罪人呢，我们都不明白真理，我们心里呢也不善良，但是呢我们知道怎样的恰当对待自己的孩子的请求，我们给他们呢是好东西，我们不会给他们坏东西。所以在这里耶稣就用食物的供给做例子来阐述这个道理。所以孩子饿了想什么？想求食物，向父母索要食物。这里为什么说有石头和蛇的问题呢？因为在犹太人摊的面饼啊，颜色比较发白，所以那个摊的面饼跟有些白色的鹅卵石呢外观上很像。而在加利的湖里面捞上的鱼呢，它一般都是背部是黑色的，这跟呢他们的有些蛇盘起来的形状也很像。所以呢，当孩子向父母求食物的时候，父母可不可能把这些无用的石头给孩子当饼去食用呢？那会不会把不但不能食用，而且会伤害到孩子的蛇当鱼给孩子们去食用呢？我们知道肯定不会的，这是我们人做的。那人做这个份上的话，那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罪人尚且不会亏待我们自己的孩子，那神可能亏待他的儿女吗？所以这经文就接着说什么，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里说神肯定会把更好的东西，那就说这里耶稣说更好，更把好东西，这好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参照呢路加福音十一章里呢有这么一句经文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好了，这么样我们就明白了，神在这里阐述的好东西呢就是圣灵，神会把圣灵赐给所有信靠他的人。所以在约翰一书四章里嘛， 有个更充分的讲了一句话，他这么讲，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总说一句话，什么呢？神，我们与神同在，神与我们同在。那这里很清楚，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说三位一体，圣灵与我们的同在，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含义。人得到圣灵呢，就是得到新生命，这就是神给人最大最好的恩典。耶稣的教导呢，他的传福音教导从来不是一个什么呢，不是一个理论的套路，而是实实在在的可以行出来的真理。所以耶稣讲完了祈求寻找叩门，然后讲神会把他最好的赐给信靠的人之后呢，马上就阐述了什么呢，阐述得到好处的人应该如何行出来。所以这样我们就来到第二个大主题，就是天国相处的原理。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怎样对待他人，这个是个大问题。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是用个最简单的道理来说明天国的原则，就什么呢？就是爱人如己。并且强调呢，这个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说什么呢？其实什么是律法和先知道理呢？就是我们天天在读这个圣经，也就是圣经里的核心，我们也知道是爱神爱人的道理。其实我们知道前面那几节经文呢，是讲什么呢？是讲的求的过程，也就是说讲我们愿意从神那得到最好的，这是一个输入的过程。而这里呢，是讲叫怎样待人，是什么呢？是讲个出的问题，就是一个是讲入，一个是讲出。为什么耶稣把这个一个是求，一个是给，这个两个东西混到一起来讲呢？其实耶稣呢，是怕我们不明白和不听他的教导，成为呢一个只知道求而不愿意奉献不愿意给的人。我们可以想想，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恳切的祈求的时候，我们求饼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期望我们得到一个不能够食用的石头呢？那么我们设身处地的想，就是当他人有需要的时候，求饼的时候，那我们会怎么样应对啊？我们会不会化饼充饥，自用嘴头上的功夫把人给打发走了呢？这种打发怎么，就像雅各书二章里的一段经文说，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所以神讲得很清楚吗？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如果不提供正常所需用的，那只是我们说上嘴头上说的一些漂亮话而已。那对于处于困境中的弟兄姊妹求鱼，有没有人可能期望说我们得到不但无益反而有害的蛇呀？那同样道理，那他人处在困境之中求鱼，我们这些周围人，我们会不会，我们不但不提供支持反而落井下石呢？类似情况像什么？像我们看到周围有弟兄姊妹落在困境之中，我们的呢不但不提供帮助，可能还在旁边说什么，说一些风凉话，挖苦人的话。比方说你看 你得罪神了吧？你离开神了吧？所以你看，你落在这种地步了吧？这就是很容易出现的现象。我们处于困境之中的时候呢，期望他人的帮助和扶持。那么他人处于类似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袖手旁观吗？耶稣的教导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时刻呢要设身处地的思考。这样的话会怎么样呢？当我们从神那得到恩典之后呢，我们不会什么呢？我们不会紧紧的自私的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不与他人分享，而是我们得到神的爱的之后呢，我们愿意把从神得到这份爱也分享给他人，就真正的活出什么呢？活出弟兄姊妹应该有的彼此相爱之心。这段经文分享完了，我们再分到第三个主题呢，就是我们怎么样把神的话语活在我们每个信靠他的人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其实我们都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我们人们的祈求呢，我们平常的祈求呢，我们祈求的基本都不是最好的，甚至有的祈求都是差的。尽管如此呢，神呢为了成就人的信心呢，还是成全了许多不完美的祈求。这个呢，我举个例子，在旧约里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呢就向神求，求什么呢？求神给他们立一个王。神已经清楚告诉他们，这个王呢会盘剥，会虐待你们，会把你们的女儿女婿招去当他的奴仆，会叫你们服很重的劳役。但是犹太人怎么样？他们还是顽固的去求，所以神呢就给他们立了王。又比方呢，在列王记下20章呢讲了一件事，什么呢？就是犹太王西西家的事。当神派先知告诉他他要死去的时候呢，他不愿意，他祈求神延长的寿命。那神呢也祈求他了，也完成，也成全他的祈求。结果呢，在西西家延长寿命的这15年内，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最起码发生了两件事情，很不好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在这15年呢，他生了犹太国最坏的王马拿西。第二件事呢，他向巴比伦的使者呢炫耀他的财富，这是其实是间接的导致呢，后来巴比伦对犹大爱对犹太国的掳掠。其实类似一种祈求呢，我们今天呢也仍然在发生中。我们其实都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进入一个误区。我们误区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什么呢？只要我们认为是好的，我们眼中看为好的，我们就开始去做，然后什么呢？都认为是好的已经开始做了，然后我们才做什么事呢？我们然后才祈求神的成全。其实这种做法呢，很难求得最好的。许多人，包括我自己，为前路只做什么事呢？特别一个特征在哪？在我们找工作或者换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做的事都往往在怎么样做呢？我们往往都是没有经过祷告祈求，我们去寻找机会，一找着有机会了，马上做什么？修改简历，简历修改完马上发出去。我们已经简历发出去之后呢，我们才想开始了啊，现在开始祈求了，我们去祈求神来成全了。这时候呢，还做另外一件事呢，我们可能还向周围的弟兄姊妹说啊，也请你们一起为我这个找工作，我这换工作，帮我祈求吧。其实正确的方式呢，我们应该首先做祷告，祈求神，祈求神呢开我们眼，让我们看见这个是不是好的，这个是不是神期望我们去做的。其实如果神的话真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 神的善恶标准呢，会帮我们做许多的判断。很多事啊，我们其实不需要求告神之前，我们按照神的善恶标准呢，我们已经能够分别出来是好是坏的了。但是事情的在这里的麻烦之处在什么呢？但是往往许多时候呢，是我们处在很大的挣扎过程中。许多时候呢，神用微小的声音，用感动告诉我们不应该做的事，但是在我们自己的眼中呢，我们看为是好的事，所以呢，我们还是强求要去做，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感动，这就是麻烦之处。所以圣经讲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是人不可背逆圣灵的帮助。这种圣灵的帮助有什么呢？其实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圣灵感动呢，可能感动让我们去做什么事，但是从我们的心里呢，我们不愿意去做。另一种情况和什么呢？就是神圣灵感动我们不去做某些事呢，但是我们自己的心愿呢，我们要去做。所以这个呢，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操练的过程。其实这里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举个什么例子？举一个神一定喜欢的祷告祈求。这个祷告祈求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当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向神祈求帮助我们的信心建立和生命的造就成长。当我们做这个祈求的话，神一定喜悦，还一定成全。而现在呢，我也可以告诉，当这个祈求你做完以后呢，可能遇到一个后果。什么后果呢？祈求之后嘛，可能随后你马上可能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和磨练。因为这呢，正是我们的信心的建造和成长所必须经历的。我们人往往在苦难的时候呢，才能更愿意与神亲近。当我们一帆风顺、宴乐欢庆的时候呢，我们最容易做的事就是忘记和远离神。这就是为什么约伯在什么，在他儿女宴乐的时候，不停地为他们献燔祭，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分享了呢，神呢先叩响了我们心门，我们也愿意呢，神也愿意怎么呢，我们听见他的叩门声，也愿意呢我们向神敞开我们的心扉，把圣灵接进来。其实我们现在许多祈求祷告呢，我们也存在一个缺陷，缺陷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缺在一种单一性。怎么叫单一性呢？我们这种祷告呢，是一种单一的输出。我们愿意呢，把自己的喜乐哀愁呢向神倾吐，然后怎么办呢？我们就鸣金收兵，完事大吉了。其实这种做法呢，也是一种不完全的做法。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说祷告是向神说话，而通过祷告这个过程呢，是与神沟通。那我们既然谈到沟通的话，那沟通不会是一种单向的沟通，沟通都是一种双向的沟通，不应该呢只是一方表达另一方沉默的方式，而是应该双方有交流，互通有无的。所以我们祷告这个缺失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缺失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往往都缺了一点，就是当祷告的时候，不管在祷告的中间和在我们祷告完毕之后呢，我们是不是愿意留下一些时间静默在那里，我们愿意等候 聆听直接从神而来的声音。其实这个是一个操练，这个操练是我们每个人现在都比较匮乏，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的这种操练。也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在特别在我们个人祷告，集体祷告的话很难，在个人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祷告不要说我们说完了祷告就结束了，我们要留下一定的安静的时间，我们等候和聆听直接从神而来的话语。耶稣在和尼哥底母夜谈的时候告诉他，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因为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为印记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呢，神赐予的圣灵呢，是我们人类可以得到的最好的奖赏。所以在得最好的奖赏的方面呢，我们其实有一个方面要注意的，注意的什么呢？在福音书里，耶稣医治了十个麻风病人，但是最后呢，仅仅有一个得医治的撒玛利亚人回来感恩，那其他的九个人怎么样？就直接就离开了。这个例子说明什么事情呢？说明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世界上一个软弱的罪人，我们每个人呢，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日常需要，我们可能还有什么呢？有我们的疾病需要医治，我们的病痛需要医治，还有其他的等等等不同的困难需求。但是我们期望在这些需求之上，不要忘了后面还有更好的，不要把这一点忘记了，就千万不要什么呢？得了芝麻丢了西瓜，忘记求最好的圣灵。所以前面那个讲医治十个麻风病人情况就是什么呢？那十个人有九个人呢，仅仅就看重在世上身体的医治，他们忘记了求背后更好的，得到圣灵，得到永生，这个好处他们没有得到。因为得到圣灵，我们知道就得到生命，所以这个最好的要失去了，那是非常可惜的。而得到圣灵的表现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今天透过祈求、寻找、叩门来领会呢，寻求神的方式，寻求神的面，按照神的旨意去行，是每个什么呢？我们信靠神的人呢，都应该遵循的。这样的结果会怎么样呢？是神会把他最好的什么呢？圣灵赐给我们。这就是耶稣为什么教导门徒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呢，神都会赐给我们。愿圣灵呢，保守看顾我们每个人，也帮助我们每个人呢，那可以领会神的旨意，也愿意去照着行。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天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明明的显示出来，让我们知道怎样去遵行。我们在这里也祈求神，你饶恕我们的软弱，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渴求神，你扶持帮助我们，在这个疫情中间你继续看顾我们，看顾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被传染，也看顾许多弟兄姊妹的日常所需、工作需要，也看顾许多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疫情等等而产生的很大的压力， 也祈求神你释放他们的压力，你更看顾那些身体上有病痛的弟兄姊妹，我们祈求你的恩典，你的光照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能够得到医治，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安慰、保守和看顾。我们为此献上感恩，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名。